中共者或前所未见。专家说中南海出事了，唐山再爆大案，百人当街下跪，结果不出所料。澳门说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中共布局南太平洋别有用心。海内外联署呼吁中共释放人权律师唐吉田。停泊46年，香港地标珍宝海鲜坊被拖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1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正式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同一日，杨洁篪告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知，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之前一日，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宣称中方为台湾不惜一战，在20大前中共本应努力对外维持稳定，但就在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内，北京突然拉高调门，背后的原因引发讨论。从经济角度讲，台湾海峡关系到日韩的国家利益，是这两个国家入口能源的生命线。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美国自川普时代起打破了华盛顿奉行40多年的惯例，定期派军舰巡弋台海，实际上就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保护台湾，并强调美方反对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台海不是国际水域，这种说话过去是从来都没有的。调门突然间拉到咁高，令他怀疑中共内部出了问题，习被迫摆出对外强硬态势。吴子嘉解释说，听讲习近平私下同中共军头讲，自己之所以追求20大连任，就是为了统一台湾。在这个前提下，习无法在台湾问题上退让。中南中国总编陈辉德博士亦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突然间将台湾问题的调升高，是对内制造一种战争气氛，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逼党内一致对外。他说因为清零政策走不下去，现在经济上的权力在李克强手上了，习近平现在只好在军事上有所动作，他是军委主席，有这个职权，所以他要学普京，将来如果实在不得了，逼到死路的时候，他要发动战争，为了自己的权位铤而走险。陈辉德认为中共清楚一旦攻台必定失败，所以不敢动，但如果习面临落台的危险，就可能铤而走险。现在他就在做某种舆论上和国际法理论上的铺垫，北京不断对外挑衅，反而促成东亚格局大变。日本海上自卫队13号派遣准航母编队出云号，展开为期4个多月的印太地区部署，期间停靠澳洲、斐济、菲律宾、所罗门等10多个国家，这个消息非同小可。而战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仅限于保卫日本周边海域，这一次出云号一口气出巡南太几乎全部国家，被认为显示日本已经从只能近海防御转变成可以完成远征任务的强国。更令北京担忧的是，日本与韩国从竞争转入合作。据共同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韩国外长朴振在13号的会谈中确认恢复日韩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这个彻底打破日韩自2018年以来的僵局。同时双方还宣布美澳日韩4国将在8月举行太平洋龙 Pacific Dragon 联合军演，也就是说日韩的结盟不单止涉情报共享，还扩展到协同作战。另据东森新闻报道，日本经济新闻14号透露，美国内部担心中共可能在2027年具备犯台能力，因此重新打造台湾武器系统，已给出一份推荐购买的20种武器清单。日经新闻获得美台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要卖给台湾的武器包括反舰导弹、 反导弹防御系统、快速发现敌人的情报系统和预警系统。亦就是说，专家判断中共在发动两栖作战时会先发射大量导弹，台湾将致力源头打击，拦截中共导弹。美日韩几个军事强国前所未有结盟，为东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共却在台湾问题上将自己逼入死角。未来如果在台海或南海出现任何擦枪走火，总加速师又会为中共的灭亡踩了一脚油门。吴志嘉就在前述节目中说，打台湾意味着与美军交战，会导致中共灭亡。唐新最近不断引关注，继烧烤店打人网络举报潮之后，6月14日，唐新白人当街下跪请愿，再成为舆论热点。在网络举报潮中，有人在微博爆料，事件发生在5月底，事关唐新政府挪用住宅建设监管资金4亿8000万元人民币，导致1384户业主无家可归。于是几百人跪在政府门口请愿，但至今未能得到解决。网民写道，请中央彻查资金流向，追回资金，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这个楼盘老人好多，他们不会发微博，请大家关注。有人解释说，这个本来是一个可以正常交楼的盘，但从今年2月后始终都未有复工。买家经多方打听之后获知，用于建房的监管账户余额是零，已经没钱继续起楼。这个近5亿元的款项去了哪里？当地百姓说，我们相信高新区公安能够将我们的钱拿回来。但是网传影片显示，请愿的现场一片哀嚎，百姓被镇压，老人被警察拖上警车。到6月15日，微博上详细曝光事件过程的文章被删除，词条被从热搜榜撤下，只是剩低几个网民坚持发帖说，和谐社会被揭穿了，发到外网去，微博只会撤热搜，首页全部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激到手震。推特上有人气急讽刺说，唐山白人下跪请愿，不要说热搜，话题被禁，影片全部删除。一些人还发中国梦，将微博当法院，因为某个话题以为终于有正义，笑死。强国贵族总是有青天大老爷情结，唐山白人下跪请愿。日前澳洲广播公司 ABC 就中共当局积极拉拢南太平洋岛国刊文分析说，其实中共正正在为军事准入铺路，甚至意图在南太平洋岛国复制南海岛礁军事化的路线。报道指出，中共早在与所罗门群岛建交后无奈就签署6项协定，包括升级当地30多条飞机跑道，将所罗门打造成南太航空枢纽。但值得关注的时候，负责升级跑道工程的单位是中国最大的国防公司之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另外，报道提及，早在2018年，中共就资助兔雅鲁1亿1400万澳币兴建深度足可以停靠军舰的码头。有报道称，北京正寻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因此盯上兔雅鲁。汤加2006年爆发民主抗争后，中共提供超过1亿美元贷款帮助重建，至2020年，汤加欠中共的款项就占了总外债的1/3。萨摩亚欠中共的债务约占萨国债务总额40%，约2亿澳元。报道指出，中方提供的援助使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成为可竞逐当地标案的商业公司，大批中国工人携带家眷在那里落户，子女在当地求学。报道分析说，中共借由大举进驻南太掌握当地经济命脉。澳洲罗伊研究所研究员戴贤德亦提醒说，中共的支援并不是免费的，了解其意图很重要。近日海内外人士共同发起立即释放唐吉田律师的呼吁书，在网上获得很多联署响应。据法广报道，这份呼吁书由周峰所、傅希秋、 方正等35人在6月9日共同发起。呼吁书表示，唐吉田律师自去年10月10日至今已经被北京国宝同吉林国宝以维稳名义关押了6个多月。他身患重病的独生女儿在日本昏迷不醒已经一年有多。唐吉田目前健康状况亦好恶劣，因早年中共警察对其施暴留下的旧伤反复发作，腰椎结核亦随时可能复发，需要按时复查。此外，6月3号晚，唐吉田突然在厕所入面跌倒，头部着地，出现脑震荡症状。呼吁书指出，中共政府不应该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再制造一出人间悲剧。同时，呼吁书向各界及各国政府呼吁，中共政府立即解除对唐吉田律师的维稳措施，释放唐吉田，并撤销对他吊销律师证的不当处罚，允许他正常工作。另外，请中共政府从人性、人伦等角度出发，允许唐吉田去日本探望、陪护、照顾他患重病的女儿。呼吁书仲表示，请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女士，为唐吉田律师在日本求学罹患肺结核的女儿履行保护其国民的基本责任和义务。拥有46年历史的香港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6月14号中午被拖离深湾原址，不少香港人赶去影相，留下这一座地标最后的身影。据中央社报道，珍宝海鲜坊曾经被誉为世界最大海上食府，船身造型及内部装修全部采用中国宫廷式设计，加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持及海景陪衬，曾经吸引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荷里活名人汤姆·克鲁斯等名流，同时亦是不少香港电影的取景地点，包括《食神》《无间道二》等。不少珍宝海鲜坊自进入2010年代起经营就每况愈下，后来更受到疫情冲击，只好在2020年3月起停业。今年5月31号厨房发生下沉意外，至6月14号珍宝海鲜坊在多艘护航船牵引下被慢慢拖离原址。拥有这家餐厅的香港投资公司新濠国际发展表示，已经找到了一家新的海外运营商，但外界不知道珍宝海鲜坊的切实去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